分享诗篇六十六篇哈。那我们还是先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要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透过诗人所写的这个诗篇，主，我相信你叫你感动人写下这些诗篇，都是与我们今天有关的。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主啊，向你打开我们的心，我们也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因为若不是靠着你的恩典，是靠着我们势力才能，我们就不能明白。但你是恩典的神，你是做事到如今的神。主，你今天仍然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那丰盛之地、宽阔之地。主啊，借着你所感动人写下了这个诗篇，主，你帮助我们的心再一次对向你，也叫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在永恒当中，你的神国度荣耀当中所要成就今天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让我们在看这些诗篇的时候，透过圣灵的引导，透过你的话语，主，我们的心能够进入这个神你的心意里面。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你高牧孩子的心、孩子的口，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叫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是同盟益处。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诗篇六十六篇哈，他写到前面，最前面写到说 一篇诗歌交与灵长，那没有写到作者是谁，那我们也不晓得是谁，但是这个可能是在献祭的现场一首颂赞诗歌。那这整个诗篇六十六篇的二十节里面主要大概分成三个段落，一到七节是一个段落，然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又是一个段落，那十三节以后到二十节又是另外一个段落。那我比较多这样子去看它整篇的结构哈，一到七节是一个像一首诗歌的前面的开始嘛哈，那到了八到十二节好像是一个副歌前面叫我们叫 pre-chorus 那个部分，是预备要开始讲出那个最感动的副歌，就是从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的部分。那它是一层一层的这样推上来的。那在这里乍看之下好像看起来是一些颂赞啊，甚至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这里面其实也是我们信仰当中要去经历的事情，也是信仰当中我们属灵的眼光要被开启的部分。那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先来读。
全地都当向神欢呼，
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好，当然在一到七节里面，我们看到第四节后面有一个希拉，第七节后面有一个希拉，所以大概一到七节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那前后两个部分是有点互相呼应的，因为第四节跟第七节都讲到他写出这些文字之后的一个结论。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讲到说全地当向神欢呼，就好像是讲出一个本来应该去做的事情。但全地都向神欢呼吗？我们即便到今天，我们似乎也没有办法在这现在的七十亿人口当中看到全地都向神欢呼，但全地当向神欢呼，这是诗篇的作者他写到说，人是被神所造的，但是人活在这地上，就像圣经所写的个人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们并不晓得，并不感受要向神欢呼。这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里就是，这里就是被造的人跟创造主之间的关系是断绝的。那断绝的状态之下，并不是神所喜悦的。神做事到如今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做事到如今，神为什么要做事到如今？神做事到如今，他想做什么？ 神做事到如今，难道是他创造还没有完成吗？他创造宇宙还没完成吗？其实天地一样嘛，日啊，太阳、地球、月亮转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创造的荣耀，其实从一开始就怎样呈现的，人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事，这些宇宙之间天体运行的事情，它就已经呈现在那里，而且它不断的转动。但是人呢？人的心转向神了吗？没有，人的心仍然没有看见这位赐给他们生命主在他身上的，不管是计划也好，心意也好，不管是他在人身上的命定也好。那这里他一开头就呼吁说，全地当向神欢呼。第二节，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好，那当然我们看中文看不出时事，那但是时态，但是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将他的荣耀发明，他用的是现在式，也就是什么？不断的、不断的在历世历代，在所有人类当中，不断的怎样有产生对神荣耀的颂赞，那就表示说神不断的在人的身上做事，也就是历世历代的人，他们其实神并没有厌弃他们，神并没有不管他们，神没有不理他们，神不断的做事在人的身上，所以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这是神他会介入人的生活当中，叫人能够知道他的伟大，知道他的荣耀，以至于来到他的面前来歌颂他，来赞美他。那第三节，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你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这里就讲到说，应当就是人的义务，人的本分也好，那这里就是一个呼吁。但是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人没有这样子对神，并没有所有人对于赐给他生命的主有如此的回应？因为人都多看自己，人常常都是看着自己，并没有去在意神的事情。但是这里讲到说，当有人开始开启这个眼光的时候，去看见神的时候，才会明白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可畏。可畏英文把它翻译成 awesome， 就是非常的伟大。神的作为是非常的伟大，这个伟大不是只有普世性的，不是只有对于群体的，它是跟个人也有关系的。神也知道，他若不坐在人的身上，人是无感的。如果只是做一个群体，一个抽象的，恐怕我们也会怎样感受不到。所以神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参与在人类的整个群体当中，参与在人类的历史计划当中，他也参与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神的伟大在哪里。那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这里的仇敌就是敌对神的人，敌对神的不管是灵界的天使或者是人，有灵的人，凡敌对的最后要怎样？这里中文翻译成投降，那英文把它翻译成什么？在神的面前哭泣。哭泣的意思是怎样？他没有把握住该有的机会与神之间的连结，他仍然怎样偏行己路，到有一天他发现他生命被造的意义并不是要过自己的日子而已，并不只是为自己而活而已，他是被造在神的群体，在神的共同体当中，他是成为一个家，成为一个荣耀的群体。但是因为没有在意，总有一天他要为一件事情而哭泣。那第五节对不起，第四节，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这句话就比较是他用现在式，但比较是属于未来。总有一天在神的荣耀里面，全地都要敬拜他，全地都要歌颂他，要歌颂神的名，因为唯有他是神，他是至高独一的神，他的作为奇妙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赐给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这件事情全地终有一天都要明白。那我们知道明白的那日就是白色审判宝座来到的日子，就是末日的审判，所有人都要复活嘛。历世历代人诞生在这地上，过了一辈子，几十年、百年，然后呢，气断了，然后两脚一蹬离开了。可是有一天他会再复活的，就是耶稣再来的那日。复活的时候，他将明白生命之主 到底是谁，生命被造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其实是为了一个永恒的国度而预备的。好，所以一到四节就讲到结论，第四节全地有一天都要怎样，全部都要来敬拜歌颂，歌颂赞美耶和华的名。第五节，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前面讲到全地，然后第四节也回应全地将来的事情，可是第五节突然讲到说，你们来看，你们是谁？大家想一下，你们来看这些人是谁。我们往下看，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这里的你们就不是全地的人了，因为后面讲到说他向世人，世人指的是 所有的人类吧，就全地的人。所以这里就开始怎样分出来一群人，这群人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人，被神所呼召的人。神就开始因着他的名，在地上没有人去在意个人偏行己路为自己而活，神就按着他自己的荣耀开始拣选呼召一群人出来。这群人神要开始他们看明白神所做的事情。所以你们来看，这里就讲到说有一群人，这群被神所召的，他们被召出来来看神的作为，看神向世人所做的事情是可畏的。这个可畏原文也是 awesome， 就是伟大的意思，神做的事情是伟大的。然后第六节，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好，这里的众民跟世人一样吗？当然不一样。这里的众民跟你们一样吗？不一样。这里的众民指的就是以色列当时的选民，被拣选出来，他们经历了上帝的荣耀。这里过海过河指的就是什么？红海、约旦河。那过红海、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其实就彰显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它并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它是一个神的故事，是一个真真实实的透过他的选民彰显在这地 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这里的我们又是谁呢？这里的我们就是我们这些被选上，从过去直到如今，凡是被神所预定所拣选的人，就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啊，那里又是哪里？我们有到红海边吗？我们有到约旦河边吗？在那里高兴欢喜吗？当然没有。我们在那里，那里不是地上的地方，那里是当我们真的认识到神的荣耀，认识到神作为的那个时刻，那个状态，我们就要因神的名怎样高兴欢喜，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就被开启了，去看到什么神荣耀的作为。我们就可以从一个窄小的视野，一个现世的视野，开始被拉到什么永恒的眼光里面，开始被拉进神的国度里面，开始去看见神为什么要做事，到如今为什么要坐在我们身上，他想要做什么，我们就会开始怎样开启那个眼光。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到哪里突然看不到，世人所说的是可畏的，对不起，第六节，他将海变成干后，我们在那里欢喜。第七节，对不起，他用全能治理，就像我刚刚讲的，他用全能治理，也就是说今天他拣选人在人身上做事。好，也许我们不尽然都看明白，世人更看不明白，好像感受不到。这世界上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上帝到底存不存在，那个对基督徒来讲，当我们生活当中有经历的时候，你还怀疑这件事情吗？我们并不怀疑这件事情，但世人这样是怀疑的。为什么他怀疑？因为他感受不到上帝。为什么感受不到？因为就好像一头吃草的羊，他看不到牧人的，他就低头在那里一直吃他眼前的草而已，他并没有抬头去看他的牧人。但是不是他牧人就不在？他牧人是在的，只是因为他视野太窄小，所以他看不到。所以当我们视野窄小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上帝要做什么，我们不晓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参与的事情是如何。所以到了第七节，他要做一次结论，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终究他是什么？所有人类的管理者。 他要治理，他要管理，直到什么？永远。这是他的计划，这是他的旨意，是怎样？直到永远永远的。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这里就这样再一次的呼吁，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你若只在意自己，你若只是关心自己，你的眼界如果窄小如豆，看的是眼前的那一片草而已，你从来不会去看你的牧人，从来不会去看到你的旁边其他的群羊，我们自然就怎样看不见这件事情。但是神仍然怎样要我们转向他。那这当中仍然看顾自己的，仍然只是自私的，这样的人，悖逆的人，千万不要自高。因为记得，你以为你看不到就不在吗？好，那事实上是在的。那问题是，当你以为这样自己所认定是对的，那就是向神向人骄傲了。好，神就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人。越骄傲的，你一开头就不想承认神的存在。我生命的存在不是由上帝管理的，我生命的存在我不想跟神发生关系，我就终其一生找出各种理由来说明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保证你找到，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你就经历不到他，你就找不到他。可是你如果愿意谦卑去认定我生命的存在的事实，既然在人当中可以感受到爱，这爱从哪里来了？这样的一个生活啊，包括我们的道德也好，包括我们的良知也好，到底是从哪里来呢？我们如果愿意透过神写下的圣经，透过神所设立的见证人，我们开启我们的眼光，我们其实是会看到的。神会施恩给谦卑的人。谦卑就像八福里面所讲啊，谦卑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那个谦卑原文的意思就是知道自己灵里是贫穷的，知道自己灵里是贫穷的，对于永恒，对于生命的存在，其实是不知道的，不用装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他必须要怎样寻找赐他生命的那一位主。他的存在不是一个突然的故事，不是一个不可预期的事情，它是一个预定的，是一个有计划的，有命定的，有神参与在我们当中的。当我们愿意去谦卑寻求的时候，神是乐意向我们开启的。所以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就开始进入到更深的对焦了。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来读：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哇，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如果不明白神在做什么，恐怕也不会想要这个东西。被试炼，被熬炼，谁喜欢啊？人都喜欢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嘛，对不对？天天喝下午茶，打开电视看韩剧，然后呢，有钱去买名牌包，那日子多舒服啊！开跑车，对不对？谁想要过这样的日子？但是那是神要的吗？人所要的跟神所要的是一样吗？我们必须去面对这件事情。生命存在的事实，如果只是享受自己生家道的丰盛，那跟神又有何关系呢？那生命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所以第八节，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这里万民当然就是呼吁说，你们要来听，听谁？听我们的神。这里就分出万民跟我们了。这群我们是谁？这群我们就是跟随上帝的人，回应呼召的人，回应神的人，他就开始被带领了。他带领之后，他生命的见证出来，要告诉万民，人应该要称颂神，要看见神的作为。不是上帝需要人家称颂他，他一讲不是上帝欠人报，上帝无欠人报，他不寂寞，他也不是需要你这些。但是上帝创造人，他渴望一个属灵永恒的家。他渴望人跟神彼此相爱，他渴望在一个荣耀里面啊，在上帝创造的各样不同的差异当中，我们却是合而为一的。 是同一个家。上帝渴望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不断的在历世历代当中拣选人，然后呼召人，凡是向他回应的，他就细细的熬炼他们。所以第九节，使我们的信啊、对不对？回到第八节，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也就是这一群称为神是我们神的人，他就怎样被带领？他被带领之后，用他生命的见证，要让世人去听见那赞美的声音，要去传扬他的名。我们传扬他的名，不是上帝害怕人家不知道他的名，而是这一件事情是与万民有益的，对吧？人若没有听到这样的见证，人若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们用自己极窄小的视野来定义他一生的意义，是定义不精准的，是没有办法明白 永存生命的意义的。所以需要有一群被上帝所呼召回应上帝的人，他跟随神之后，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神。第九节，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也就是说，性命如何存活？当然是遇见危急的时候才会显出存活啊。我们的脚不摇动，当然就是被在摇动的环境当中才显出那个不摇动背后的能力啊。所以这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到第五节到这里，从前面不断的是去讲到上帝的能力，还有上帝能力参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来到了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他就突然一转，他从上帝的能力的焦点开始转向什么？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哎，他的能力本来就是大的，我们看见他在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但跟我们今天什么关系呢？跟我生活什么关系呢？这个作者就开始写下这件事情。第十节，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嘎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哎，这里就很特别了。第四节 就开始这样，有点赞美，开始赞美神，而且再讲出一个事实，你成，把那个成圈起来。在跟随神的人的生命当中，神是怎样？是细细的试验他们。神干嘛细细试验他们？神没事做吗？神太闲吗？还是怕人太闲？当然不是，是神有计划。神有计划，他在那些愿意回应他的人身上就展开了。不愿意回应他的呢，神也不是受羞辱的神，了解吗？神不是一个受羞辱的神。你不愿意，我就不展开；你愿意，我就展开我荣耀的计划。我就开始熬炼一个人。他说这样的一个人，他你曾试验我们，这我们当然就是刚刚前面所讲的那群回应神的人。这群人就被神试验，然后怎样被神熬炼，如熬炼银子一样。他这里就讲出一件事情，银子跟炼银匠，因为银子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银子它不是一开始就怎样是纯粹的，因为我们活在罪恶世界，我们早就被怎样罪所污染，甚至在母腹当中我们就承继历代祖先而来的什么罪性的。当然这个罪性的理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家人， 这有机会再讲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泡在罪恶里面，已经是充满渣滓的银子了，是不纯的，是无法发亮清楚的照出那个银匠本身的脸，所以他就开始这样用火熬炼它。熬炼它的时候，渣滓会浮上来，渣滓浮上来需要够温，温度够高，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些比较不容易浮出来，它终究还是浮出来。浮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在表层出现一个皱褶，一个不纯粹的样貌。然后呢，炼银匠就要把它刮去，刮去上面那层渣滓的时候，当银匠透过这个银子本身清楚的看到自己反照的脸是非常清晰的时候，那一刻就做成了。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泡在罪恶世界，多少从世界而来的那些信念也好，错误的信念也好，那些模式也好，那些伤害也好，刻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的。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会刻意选择遗忘它，因为不舒服嘛，就遗忘它。可是当你生活遇到压力的时候，这个东西请问你会不会出来？模式会不会出来？保证你会。 你就会开始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情绪，为什么这样会对待这个处境。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觉得啊，理所当然啦、啊，啊，我这样活着一辈子就是常常会这样子啊，啊，我老做衰啊，我大概都遇到这种人，啊，这种人就很难惹啊，啊，惹了我就每次都觉得这种人不好惹，我就跟他保持距离啊，啊，保持距离，我跟他关系就不好啊，不好的关系之后，我就回来告诉我自己，真的这种人不好惹，下次还是不要。那我们就在这个循环里面，生命就好像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生命就很难，完全很难进到喜乐里面。生活就在这个状态底下，但是神就开始怎样？开始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懂了道理之后，还没有完成。那个懂道理之后，就是上帝开始加温的。加温之后呢，什么时候会浮上来？哎，温度得够高啊！他就把你过去所失败的环境带回来。你曾经在那里跌倒，上帝要在那里帮助你再站起来，所以他一定会把那个环境弄得跟以前你被绊倒的状况非常的像，那就是火候要够。你在那里就被熬，被熬的时候呢，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那个网罗就好像你过去好像好不容易逃出去的环境，好不容易离开的，好不容易淡忘的痛苦，今天回来了。然后呢，你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那个重担原文就是什么？加上来的痛苦。你把那个痛苦再加回来了，可是那痛苦是什么痛苦？那个痛苦就是我们过去因为没有真理，因为没有上帝带领，我们用我们的方式随便就是去蒙，蒙对了开心，蒙错了痛苦，但终究开心的事情一下子就忘记了。但痛苦的事情呢，一直刻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我们带着它不断的在往前活。但这世界是罪恶世界啊，罪恶的世界，最后我们受的伤多还是被鼓励的多，被爱的多，受的伤多，所以就开始生命不完全。所以神时候到了，他就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然后使我们进入好像在人看阿里信亚索那信个安呢？阿里信亚索那出车祸，阿里信亚索那得癌症，他就开始让我们进入这个好像网罗一样。但是上帝真的忘记我们吗？他真的不顾我们吗？他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第十二节他讲的更夸张，你使人坐车嘎我们的头，有车子嘎过我们的头已经够痛苦了，上面还坐满人，哦天哪！你就说主啊，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可是他说，当他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在那时候他一定会跟神祷告。但是这个祷告跟你平常没有遇到事情祷告一样还是不一样？你平顺的时候你都做什么祷告？你平顺的时候你可能会说，上帝啊，求你赐我丰富，赐我福分，使我能够有更多的产业可以管理。可是当你很痛苦的时候呢，神还会让你看到你里面的错误模式，啊，是雪上加霜，你了解吗？外面环境已经够不好了，他又让你看到你里面的罪性，然后内外交集加急，就是内忧外患全部都来。可是在那时候会练出我们的祷告是一个真正从灵里面发出的祷告，是一个真的明白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祷告，不再是那些无关痛痒的风花雪月的锦上添花的。你在那个痛苦当中，你的祷告是什么？你需要雪中送炭的，你要真实的真心的祷告。所以你使人坐车高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了什么丰富之地。为什么突然一转？当你做对的祷告的时候，那就是上帝要的。我们过去没有对焦在神的身上，我们到底都求什么？我们求飞黄腾达、啊、求自己的企图满足啊，求自己被高举啊，不是高举神啊。所以这个部分是神要的吗？当然神不要。所以神就让我们随着我们跟随他的日子慢慢的熬我们， 然后一开始他也不会让你就是经历这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被训练，你的生命能力开始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这样熬我们。可是每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当我们终于明白他要什么的时候，他就怎样开始让我们的心尝到那个肥甘，就会像保罗一样所讲的，我或处卑贱，我或处尊贵，我都得了秘诀，我随时随在我都以神为乐。这是不是更高的境界？这不是一个自我催眠的状态，这是个不受环境捆绑，不受人捆绑的状态，这是一个灵里面真正的自由，这是一个看见永恒国度的。保罗所做的事情，我们当然羡慕他这么有能力，但他过的日子我们都会很害怕，上帝啊，不要这样待我，我要好好的在这里过日子，不要把我带到世界各地，被捆锁来捆锁去，绑来绑去，遇到海难还被蛇咬。但是保罗经过这样的生活，是他能够选择的吗？但是神为了他的国度，为了他对保罗的爱，他就做了这些事情。但保罗终于懂了，他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他终于懂了，他的心真的进到了什么？这里丰富之地原文是什么？宽阔之地。原文其实是宽阔之地，宽阔之地就是你之前不明白神这些事情，你跟人家拼得你死我活的，今天你终于明白，其实退一步海阔天空，后面哪有那么惨。那很妙的是，其实中国人本来也懂 这份道理，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穷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为要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里就讲到同样的事情，神他其实天就是神嘛，神要开始加添我们生命的能力的时候，他必须要怎样细细的熬炼我们，好像我们做的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反省，才会去求告神，才会去了解神那里的真理是什么。当我们做对的时候，神才把我们带入所谓的灵里的自由，灵里面不受这些捆绑，让你站在更高的属灵位置，不是人的权柄啊或什么属地的位置，而是一个属灵的位置。这个是神会坐在我们身上的。那来到了十三节到二十节，就从前面的呼吁，然后他的结论，然后到 他发现到神在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范围是一直缩小，缩小到第十三节以后，他的主旨就是我了。我开头十三节就讲我要，好，那到了十五节又讲我要，就开始讲对焦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从第十三节读到二十节，我要用燔气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的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他就从整个环境当中开始对焦在自己的身上，之后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要走向神。十三节，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他当然他就先举了燔祭，燔祭是所有祭当中一个要向神表明完全为神而活的一个祭。所以燔祭他的祭牲牛或羊或鸽子也好，牛特别要怎样，当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跪在他身上，接下来呢，这只牛要皮被扒掉，皮被扒掉意思表示说，神不要你外在的东西，神要你的内心，你不用带着这些皮来到我面前，这些表象的东西你不用跟我谈，我要你的内心。燔祭第一个祭牲他必须被扒皮，扒皮之后它必须被切成筷子，切成筷子的意思是你不用用你 当然我们是神是接纳我们的本相，可是你不能这样子十年如一日还是用你的本相，这罪人的本相，世界的本相，你也不要跟上帝讲说大家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这上帝不是不要，他要你用，他要你被切成筷子，就是被神的力道切成方方正正的。上帝要公义，对吧？上帝要圣洁，上帝要你里面有真实的爱，这些东西要把动物的肉切成筷子，腐脏呢掏出来放在祭坛上，腐脏代表你的心思意念，你到底是爱什么，你到底要什么，这些你的心思意念你都要放到祭坛上全部烧掉。所以燔祭是完完全全的烧掉，而且要照这些规则，腐脏要用水洗过，水洗过就是要被洁净，你不要带着你错误的祷告来到我的面前。我会不会听？我当然听，但我不会照你的方式做，不会照你的方式做，因为我有我至高的主意，我是神，我有我的主权，你用你的私意祷告我听，但我不会照你的做，我有我的计划在你身上。所以人要懂这个道理，神仍然为神，神并不是被我们拿来当做摇钱树的。我们信耶稣之后不是把他当做一个可利用的对象，那跟拜偶像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怎样？要够直接，要够真实， 要他的脏腑要被水洗过，所以预表神的真理嘛，话语嘛。然后呢，还要被切成筷子，皮还要被拔掉，这就是燔祭。燔祭本身代表了这些意思，带着这个燔祭到神的殿里面，向他还什么？这个作者他的愿，他的愿在经过熬炼之后，他还会求风花雪月吗？他还求锦上添花吗？他终于了解生命当中里面真正的真正的需要，他跟神的关系，他没有为神而活过。今天他带着燔祭来到神的面前，我要悔改我的错误，我没有为神而活，我被造的本身我是为自己。所以突然有种感动，突然觉得，哎，人都是这样子啊，人的本相就是这样的错误啊。所以第十四节，就是在急难中，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这个急难，不就是前面神熬炼人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吗？难道神允许我们经过一些苦难，是因为神没有办法保护好我们吗？不是啊，是神安排的，神刻意安排的。神安排了这些苦难的背后，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对，我们犯罪，所以神在惩罚我们吗？那神干嘛不惩罚世上所有的人？他的慈爱还在吗？他慈爱还在，他慈爱还在，他会做什么事情？这就是他的熬炼计划。所以当人被熬炼的时候，第十节，在饥难当中，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那个部分才是什么？真实的，才是生命里面真正的需要，才是神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所要看见的生命的真实，而不是求风花雪月，求锦上添花。终于看到我们需要神雪中送炭。第十五节，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上的山羊献给你。这里他终于明白，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谁的？都神的。但过去容不容易把这些东西献给神？而我献出去我就没有了，还是在一个什么自私穷乏的思维里面，并没有想到我们与神是一个共同体，一切是神的赏赐，神给你使用权，但终究我们不能把这些使用权当成我们的拥有权。我们会错误以为我们拥有这些东西会很棒，因为世界上的人都这样嘛，大家都如此嘛，大家都是什么偏行己路嘛，个人这样就是任意妄为。那这样的 做法毕竟是错误的。我们就算再怎么主张我们拥有权，当你气一段的时候，你拿走啊，拿得走就拿走啊，谁拿走了？没有人拿走。所以最后我们要回到，真的这些都是神的，我们要享受他赐给我们的使用权。使用权的背后还有更高的要求，叫做管理权。我们是否愿意跟神起来管理呢？我们是否愿意跟神同心呢？ 他创造人类到底要干嘛呢？所以当他明白的时候，他愿意献上。那第十六节开始，他就再一次的呼吁：凡敬畏神的人啊，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情。当他生命经历过这些信仰上的淬炼的时候，熬炼的时候，他讲出这些事实的时候，他要人听，要人明白。如果一开始没有这样的铺陈，就讲到这些细细的熬炼，啊，大家想到说啊，信耶稣这艰苦，啊，那唔通啊，啊，赶紧来走啊，我干嘛这样子做？怎么样做苦自己呢？谁会想要这种东西呢？可是，当我们生命真的被改变之后，所以各位，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的见证都是什么见证？都是功成名就吗？飞黄腾达吗？如果是这样子，那恐怕比我们在世上够凶狠的人、事业有成人，恐怕他也不会羡慕我们。但我们如果讲出我们生命真的被熬炼过后，我们悔改那些错误、那些自私、那些自义，什么东西会触动人？神开始会触动人的良知，他要触动的是人的良知，不是触动人的头脑。所以我们讲的见证当中，神怎么样透过我发现自己的错误，在这错误调整当中，我恢复了跟人的关系，我恢复了灵里的自由，我不再受捆绑，不再受辖制，不再在这个瘾当中出不来，羞愧感、罪恶感，不在这些状态当中，我开始懂得去经营人际关系，我开始懂得去经营我的生命。这样的见证是触动人的生命的，对吧？不是用生死 成败论英雄，这个东西都是一时的，但是真正感动人的这个部分还是属灵的真实的部分。所以第十七节，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但是他就对到十八节，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为什么会讲出这句话？他还是可以跟神祷告啊，但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我如果抓着罪孽，我如果抓着自私，神听吗？神是不听的。他终于了解到上帝的公义 跟圣洁，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人不可能把神拿来做自私的啊，满足自私条件的利用工具，上帝从来不会这样被你利用。他终于懂了，我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好，所以这就是他的信仰的经历。我曾嘛，我曾用口求告他，所以他还是跟神祷告。所以我们信耶稣之后，为什么一直强调祷告的重要？祷告是你经历神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嘛。那你放心嘛，上帝是有智慧的啊，上帝是全能全知的啊。你可以乱说，上帝会不会乱做？不会啦。你有时候会说错，上帝会不会做错？不会啦。你对神有这个信任吗？所以你勇敢在他面前。我们一开始我们的看法想法都对吗？层次都很高吗？那都没有嘛。我们活在，我们就看着这片草，说神啊，你把我留在这里吃好了。但旁边都已经 干掉了，而且荒季要来到了，不会有雨水的。神要把你带离开，说主啊，不要了，我只有这一片草哎，啊，你还要把我带离开？事实上，神要把你带到宽阔之地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痛苦的，所以他都有这些经历，他也祷告过，所以他从各样的祷告当中，他终于发现一件事情，上帝是不受控制的，但是上帝做的事情又是非常的美善，既公义又圣洁。然后呢第十九节他就讲，但神实在听了，他为什么听？而且他说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为什么会侧耳？侧耳就是专心听啊。神为什么会专心听？在意你啊。在意你是什么意思？爱你啊。所以他的慈爱、他的信实在不在？在。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信实，诗人都经历了这些事情。所以来到的第二十八节，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时候讲神是应当称颂，不再是那种抽象的、虚空的、虚幻的、套公式的、官版语言的。我们有时候祷告没有进入真心，我们就用官版的说法，人家把问题带到你面前，你就先问他一句啊， 最近有没有祷告啊？会让人这样哦，你们你讲我拢知，我拢知，你卖给我讲道理啊。好，所以我们没有去体会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淬炼的过程，我们其实是不太容易懂那个状态的。但神他带领这个人，这个诗人，他经历过这些事情，他看了以色列的历史，他看了全人的状态，他自己经历过神，他的祷告当中，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他如果注重罪孽，神就不听。最后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的属性不改变，他的国度是永不震动。我们应该是要来救他，不是他来救我们。迁就的救了，不是那个救赎的救了。我们应该来迁就他，不是他来迁就我们。我们不是把他抓来当做我们的摇钱树，了解吗？是我们要明白，神啊，那你要做什么？所以保罗的祷告，当他被呼召的时候，那个祷告是非常的好。我们都会问，今天如果我们受洗得救，都会问神啊，你要为我做什么？但保罗的祷告是，主啊，我要为你做什么？所以他的生命被淬炼之后，他终于进到这个丰富宽阔之地。即便他是被拘禁的，即便他是流离飘荡的，就像耶稣一样，有人去找耶稣，主啊，我要跟随你。耶稣怎么回应呢？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吗？你要吗？真实的把状况告诉他。好，所以除非人懂这个，除非人眼界够高，除非人的心胸够宽，否则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过我。他终于体会到神的慈爱，真正的慈爱到底是什么？真正的慈爱是为了他永恒的益处。当孩子在吵在闹的时候，也许会有管教，也许会有一些的教导，但最重要不是来凸显上帝多厉害而已，上帝本来就很厉害，不需要他再凸显，他是要在你身上做成他的计划，做成他的旨意，做成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诗篇这里就写到这个生命的历程，就讲到说，鼓励我们读这诗篇的人要不要祷告，但祷告要不要用重复的话，以为话多就蒙垂听。什么叫重复的话？就是你脑筋也不想想看上帝要什么，然后你就一直质疑自己所看到的，然后视野没有被开拓，然后生命没有被淬炼，然后就好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 7-Eleven 玩具前面说，妈，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你不买给我，我要哭给你看。做鲁威哦，不要这样祷告，你要去体会上帝的心，你要去问上帝啊，我这样的祷告，如果合你心意的，你就让我喜乐；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让我感觉到不对劲。而且我不要，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你在我身上要成就的是关乎永恒的事情，你的国是不震动，你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再次向你献上感谢。主要若不是借着这个诗篇的话语，有时候我们生命很难去体会到那个被淬炼之后的那样的丰盛，那样的宽阔之地。主，也许我们都想要很快的就进到那个丰盛宽阔之地，但是主啊，这是有过程的，主啊，这是有历练的。主啊，让我们在环境的苦难、瓶颈、挑战、各样的不顺利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对着你有信心。主啊，让我们对着你的美好的属性，我们是一天一天的发现，我们口中赞美的话语是一天一天的发明出来。因为你是做事到如今的神，神啊，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没有忘记过我们，在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上面，神啊，都是你精心的安排。主，你帮助我们开启这个属灵的眼光，免得我们仍然是偏行己路，那跟不信之前又有什么两样呢？跟世界上人追求的又有什么两样呢？但是主啊，我们的心里面知道不是这样的。我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在人看那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却是通往永生的道路。主，我不要去拿起这世界的系统，那系统那个道路看起来是大的，门是宽的，找着人也多，但是却是通往 灭亡的道路。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有灵里面的这个警觉，我们透过祷告，我相信你都垂听的。不管我们说的话是如何，主啊，但我们不要只是执意，不要固执，不要只是不听啊，不要不听，只是啊坚持自己的意思。我们还是要向你敞开我们的心。虽然有时候你真的确实使人坐车嘎我们的头，使我们经过流泪的状态，主啊，你却透过这个过程把我们带往丰富之地、宽阔之地。我相信你是这样一位神，是美善的神。我再次把我的心带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求神主啊，你再一次来帮助我，使我能够像这位诗人一样，我终究要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的燔祭。因为我过去没有为你而活，我过去为自己而活，但我今天明白这些事情，我知道我被造是关乎永恒，是关乎神那不震动的国，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是关乎教会的，是关乎神你美好属性的，是永远是在神的国度当中的，不是属世界的，不是属我自己的，不是属那些私欲的，不是属那些败坏的。耶稣，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你的话语却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这一切，我们将荣耀感谢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我们一起来追求神。
主，我们赞美你，